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纽约时报披露，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家族的商业合伙人遭到了中国当局拘留，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下一步又会锁定谁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今晚将从北京为您报道最新反应和发展。另外，中国外交部官员激烈表态，驳斥中国新闻环境恶化的报告，但实际情况如何？在共产制下的中国，是否永远不会有新闻自由？欢迎您加入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首先带您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说，美国将保持警惕，坚定面对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并且重申川普行政当局的警告，在谋求和平化解危机的同时，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列。彭斯副总统在日本访问了横田空军基地之后，对54000名基地人员的一部分讲话发表了这样的内容。他同时还听取了驻日美军司令马丁内斯空军中将的汇报，了解如果外交手段失败，该基地所具备的军事能力。彭斯副总统再次强调了美国政府早些时候的宣布，将继续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努力，直到朝鲜放弃他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计划。彭斯访问日本之后，抵达韩国访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谈，并且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2018年的平昌冬季奥运会。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周末将要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韩国总统府发言人金怡谦表示，文在寅总统星期六将会同参加平昌冬奥会的朝鲜代表团共进午餐。代表团成员中包括了金宇正，他是朝鲜执政党的资深官员，他的哥哥金正恩的主要顾问。另外呢，还包括了朝鲜政权的民意国家元首金永南。金宇正可以说是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朝鲜长期执政家族到访韩国的第一位成员。星期六的午宴将是这对仇敌间最新一轮外交姿态的高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首先提出了要派遣运动员参加平昌奥运会，韩国总统文在寅对此给予了回应，而这个庞大的朝鲜代表团星期五将要抵达首尔，参加当晚的运动会的开幕仪式。继续把镜头转向台湾，台湾的东部地区在星期二发生了强烈地震之后，搜救人员继续的在一栋部分倒塌的公寓大楼废墟当中来寻找受困人员。台湾的消防局官员星期四将遇难人数从10人下调到9人，失踪人数从近60人下调到10人，其中至少有3人来自中国。这栋12层大楼是位于台湾旅游胜地花莲，大楼在6.4级的地震后倾斜，处于危险之中。在这栋倾斜的结构中，搜救幸存者的努力由于星期三发生的100多次余震而进展缓慢，救援人员为了安全起见迅速离开废墟。在星期二发生的地震导致了250多人受伤，至少还有3座高层建筑部分倒塌，岌岌可危，包括了统帅大饭店，至少有2人在那里遇难。另外有800多名居民在紧急的避难所里过夜。由于不断发生余震，许多人害怕返回家园。地震造成了道路裂成2半，出现了弯曲，一度导致大约4万名住户断水，另外还有近2000户停电。德国的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再次向中国道歉。此前戴姆勒旗下的豪华品牌车梅赛德斯奔驰在他们的 Instagram 账号的帖子当中引用了被中国当局视为西藏分裂分子达赖喇嘛的话，引发了中国官方的强烈抗议。在2月5号梅赛德斯奔驰在官方 Instagram 账号里贴出了一张停在海滩上的白色奔驰车，并且引用达赖喇嘛的一句名言，从各个角度看问题，你的视野会更开阔。 戴姆勒在中国网民提出批评之后，在6号删除了这个帖子。 Instagram 在中国是被当局屏蔽的。中国外交部对戴姆勒起初的道歉表示欢迎，并且指出知错就改是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不过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说，戴姆勒是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纽约时报在星期三报道了曾经因为与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涉嫌非法敛财有关的一名女商人，在几个月前被中国当局拘捕。这个消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为您介绍有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是，这是有关于中国的泰宏集团掌门人段伟宏他被抓。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有没有证实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那么段伟宏他是为什么被抓的？他所掌控的企业现在状况如何？有没有什么样的异常呢？你的采访经验是怎么样？
据纽约时报爆出的这则重磅新闻，温家宝家族商业合伙人段伟宏呢是几个月前被拘留的。那么纽约时报称，段伟宏的三个朋友和生意伙伴透露呢，段伟宏在中共十九大以前就被关押了。那么报道说，段伟宏被关押可能与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有关。那么今天呢，美国之音致电并且发传真到北京市公安局求证这件案子。那么对方称呢，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他说这个他们了解以后再回复，可是目前还没有这个收到他们的回复。泰宏集团原办公地址呢是位于建国门外大街的 SK 大厦的29层。那么记者赶到 SK 大厦今天下午，那么楼内的标牌呢没有显示29层。保安称呢29层原来的商家已经搬走了。那么记者查询公开的工商信息登记资料发现呢，段伟宏在20几家公司担任法人代表、股东或者是高管，公司集中在北京，还有的在天津和西藏。那么这些公司的股权结构非常错综复杂，一名法人代表叫李宝珍，还有一名是董事高管王小静，这些人的关系是密切的。其中呢，公开资料显示，泰宏控股、喜好兴业、华都饭店、北京航港地产开发公司等一系列公司都是同一个电话号码。那么今天下午我们今天中午和下午两次我们致电这个泰宏集团。那么前一次接电话的人称呢，他是华都饭店前台，问呢这个泰宏董事长在不在，回答说不方便告知，就挂断了电话。那么下午另一位工作人员接电话就显得相当谨慎，说负责人不在，但是企业运转正常，并且说公司的总部去年已经搬到亮马河边的新大厦。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董事长那个办公室的。
你去哪里呀？
我是美国之音。
现在没有具体要找哪位吗？了解什么情况了？我现在不知道要给你找谁。
了解你们公司的运作情况。
方便留个电话吗？到时候我看有相关人给你回一下。
那现在他们在不在？
现在不在。
你公司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新源南路8号。
建国门外大街。
搬家了。
什么时候搬的？
什么时候搬的？
去年6月份。
整个公司总部都搬那儿去了。
对。
现在公司还在正常运作吗？
正常。
哦，正常的是吧？
嗯。
那么，在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说呢，不清楚段伟宏与孙政才的关系。2008年奥运会之前呢，段伟宏与他的前夫沈栋拿下了首都机场附近的土地。那么北京航港地产开发公司呢，就位于北京的顺义，2003年呢8月成立的。那么孙政才从1997年就在顺义县工作。那么大家知道首都机场也在顺义啊。那么孙政才曾担任顺义区长、区委书记，2002年呢开始担任市委秘书长兼市直机关工委书记。那么孙政才在北京呢历经了贾庆林、刘奇两任市委书记，以及孟学农和王岐山两任市长。李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也知道，这个从《纽约时报》上一次报道温家宝家族隐藏的巨额资产，到这个星期报道了段伟宏的被抓，这中间的时间已经隔了五年多的时间了。那么现在传出段伟宏出事，各方认为这是纯属于经济违法问题呢，还是确实涉及到了一些政治原因？到底段伟宏他跟温家宝家族的关系是怎么样？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和继续的探索呢？
2012年10月，《纽约时报》刊登调查报道，披露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的隐秘财富啊，是巨额财富。那么报道说呢，温家宝的90岁老母亲杨志云持有一家金融企业的1.2亿美元的投资股份啊。那么，温家宝家族掌握了价值不低于27亿美元的资产。2012年，段伟宏还接受过《纽约时报》的采访，承认与温家宝的妻子和家属这个关系密切，用他们的名字注册了公司啊，把他们当成这个代持的这个持股人。那么段伟宏还对《纽约时报》表示呢，他投资平安保险的时候，让他的亲戚找到了其他人来帮他持股。那么温家宝在任期间多次谈及这个政治体制的改革。并且谈到了普世价值，那么温家宝呢还表示自己在任期之内呢摇擢不断等等啊。那么《纽约时报》发布这个报道之后呢，温家宝家人通过律师声明否认那份报道的这个真实性。一些网友呢认为温家宝言行不一，并有人称呢温家宝为影帝。近几年呢，多篇报道揭露了中共高层的巨额财富，比如说巴拿马文件啊，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过呢，在中国网络上则是严加屏蔽。其他诸如安邦集团董事长这个吴晓辉被调查，明天系的老总肖建华在香港被失踪，以及海航集团的一系列负面报道，那么这些与中共高层关系不寻常的这个企业家呢，到底在中国政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背后的政商关系显得扑朔迷离。一问
是，确实，这确实是一个重磅的消息。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的最新报道。谢谢叶斌。继续，我们来看到今天在中国还有一起维权人士的事件引发了各界的关注，那就是南京的维权人士史廷福，他因为宣讲六四真相被控寻衅滋事案，今天呢在南京开庭审理。在去年的6月4号，史廷福他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门前向路人和游客发表了有关六四事件的演讲，随即遭到了当局的刑拘和起诉。史廷福的儿子史进先生本来今天就要接受我们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专访，来谈一谈今天的庭审情况。不过就在节目我们刚刚开播的5分钟前，史进告诉了美国之音，目前国宝和他在一起，一直跟着他，让他无法接受采访。不过史进透露，今天的庭审虽然对外宣称是一场公开的审判，但是其实只有他和史廷福的辩护律师刘浩得以进入法庭来参加庭审，而今天法庭并没有当庭宣判。另外呢，我们再看到了美国人马斯克这个星期发射了一枚火箭，结果却让中国人瞠目结舌。中国官媒甚至还承认，在太空领域里，中国要赶超美国是任务艰巨，路程遥远。今晚我们的媒体观察呢，主持人海涛就要来带您看看，美国究竟是发射了一枚什么样的火箭，会让中国人这样的议论纷纷。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啊，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这是在美国本地时间的这个星期二下午的时候，在佛罗里达的这个航天基地所发射的这枚叫做这个叫重型的，可以说是重型的火箭，猎鹰重型火箭，真的是让这个中国人呢议论纷纷，还有大开眼界了。那么甚至刚刚就像我们说的，中的官媒也报道了，那么甚至说美国的这个实力实在太强大了，令人惊讶。那么还有用这种所谓的完全碾压来形容。
是，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中国的这个舆论圈里面，中国的官媒是怎么样来报道这个事件？那么他们代表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
因为美国在星期二下午发射的这一颗火箭啊，它实在是影响力太大了，是有史以来的一个之最啊。所以不光是中国媒体反应很大，也是全世界的科技新闻和社会新闻的一个大新闻，全世界都纷纷报道，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了，因为这个事影响太大了。 现在中国正在发展他们的太空，各种各样的工具，包括飞船、火箭、卫星等等，所以他们非常需要拿外国，特别是美国在这方面的龙头老大来对比。那么一对比呢，就发现，因为中国去年才发射了一个长征五号这个太空火箭，那么他们就很明显、很自然的就拿美国发射这个猎鹰重型火箭了来进行对比。一对比就发现差的太远太远。首先，这个载重量，你要把一个多大的、多重的一个东西推向多远，这是全世界包括这几个就是太空大国的国家都在争取达到一个目标。比方说，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你这个卫星、这一个火箭要把这个它的比如运载的东西推到近地球轨道还是远地球轨道？像美国的这个猎鹰重型呢，它推到这个离重近地球轨道或者远地球轨道，都大大超过了中国的长征五号，要比它多好几倍。就比方说，美国的载重量是60吨，中国的长征这个五号只有20多吨。所以这么一比呢，而且你长征五号是举全中国之力来，全国家一起上来推出来的，而这个只是美国的一个私人企业家，就是马斯克。
对，确实。所以既然你提到了私人公司，这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为什么呢？就表示说中国的媒体、中国的官媒也注意到了，这次发射这个猎鹰重型火箭是一家美国的私人公司，还不是像中国，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航天太空产业都是由国家国营来垄断的一个举国体制在进行的，就像你刚刚也说的。那么既然他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们又做出什么样的一个结论？甚至我还看到也有一些网友评论说，这个美国的有钱人可以把钱拿来开发这个太空的技术，但是在中国的有钱人一旦有了钱，只想到要保钱、保财、保命，移民国外。所以呢，在中国是不太可能有这种私营的人士会跨入这个领域。他们到底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中国的媒体呢，还是挺客观的。这一次啊，就这一事儿，仅此事而言啊，那么中国的新华社也好，是人民日报也好，环球时报也好，当然没有一篇正规的报道登在他们的媒体上，都是比方说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或者环球时报的公众微信号，就发表这样的电子媒体有图有文，说得很这个全面，非常详细。但是有一个，就是我看到一个，就是他中国有个很大的报纸叫参考消息，是新华社办的，以前是在文革或者文革以前是全中国最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叫参考消息，他登了一篇这个文章啊，他就说他援引的是什么样的专家呢？是中国的这个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一个某型号，他不说什么型号，某型号的总体设计师叫秦彤，他就说了一些话，就非常有意思。他说啊，主流运载火箭是根据国家需求来决定的，跟国家发展战略有关系，不像 SpaceX 公司，就是马斯克这个公司，可以根据马斯克个人意志或是构想就能够实施。他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他是具体是指这个美国的这个主流运载火箭，还是指中国的运载火箭。那么不管美国和中国都是你，他都不，他的这个秦彤的意思就是你都可以不像这个马斯克的公司，你想怎么样做就怎么做。但是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马斯克的公司呢，他利用的也是美国宇航局的就是佛罗里达坎纳维拉尔角的这个发射中心，它并不是他自己整个的。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注意到的，就是马斯克的这个发射费用只有9000万或者1亿，而美国宇航局呢，要就是同样的发射费用，它可能达到这个10亿美元，就要10倍以下。就是你私营的公司，它发射，它从各方面都要这个考虑它的运营成本啊，这等等。就是你中国的这个就是主管这个航天工业的这些技术人员也好，总设计师也好，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个美国的发展是中国人在可能在今后的这个哪怕你举国体制一起上，可能在中共的5年10年都不可能达到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中国有个观察网，他发表了一篇叫环球社评，他说马斯克把这个题目是这样的，马斯克把自家的火箭送上天，中国赶超美国科技的路还很长很长，他用两个很长很长，后面还有6个省略号，就说明中国专家他们包括媒体包括他们中国主管航天工业的这些人员，他们意识到了双方之间的差距是多么的 大。
是，也有人开玩笑说有点不太习惯这个看到中国方面特别是官方媒体在与美国做对比的时候首次呈现出这样的谦恭有礼的这样的。但是我们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提到了这个确实中国的媒体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差距，也承认这样的差距，很多人说这就是一个进步了，就像你说他们确实也报道得很客观，但是有没有什么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呢？
比方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人家这次火箭吧，就不像中国以前所发射的，不管你什么长征啊，是嫦娥啦，都是你，它都是就是一次性的，不可以回收再重复使用的。而美国的马斯克的这个火箭，则是重复可以使用的，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这就更加大大的节省了它的成本啊，就是有利于它再次这个进行下一次实验。本来人家发射费用就低，当然它又可以回收重复使用。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你不管是在举国体制也好，全国一起上也好，用全国全党全中国人民的力量来上也好，你在这个方面，你如果不能这个赶上一家私人的公司，你离赶上美国的宇航局、美国全国之力的公司，那就不是15年、10年，甚至是15年、20年的事情了。
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好，我们谢谢海涛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我们稍后回来呢，我们要继续为您看一看的就是作为全球新闻自由排名倒数第5的国家，中国政府究竟是如何对待境内的中外记者？在北京的眼里，哪些才是新闻？什么才能报道？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两份与中国新闻自由相关的报告陆续公布。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报告显示，40%的外国记者认为在中国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他们面临被跟踪、被抓捕、被粗暴对待或者被威胁驱逐。国际记者联盟的报告则说，毫无疑问，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封锁人民得到信息、压制言论自由的努力有增无减。中国外交部官员称报告的指责无理，并且要求外国记者举手来证明自己的工作环境恶劣。中国当局长期以来对媒体报道，特别是西方媒体的报道进行指责批评。究竟在北京的眼里，什么才是新闻？哪些才能报道？外国记者在中国还有多少的活动空间？ 而国际社会又该如何来关注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保护记者委员会亚太项目协调员史蒂芬·巴特勒。巴特勒先生呢，在亚洲地区采访有近20年的经验，对于中国的新闻自由也有多年的深入观察。欢迎您，巴特勒先生来到我们节目中。
Thank you。
谢谢。
第二位呢，从香港通过连线来参与我们今晚节目的是国际记者联盟亚太区代表胡丽云。胡女士呢，也曾经有过在中国采访的经历。我们欢迎您，胡女士。
哎，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节目一开始首先我请教我们在现场的巴特勒先生。是巴特勒先生，我想几年前曾经有一位《华盛顿邮报》的驻北京记者，他是这么来形容中国的新闻自由，是像带着脚镣在跳舞啊。那么很多人说，从现在这几年来发布的报告看来这个脚镣是越来越重，那么甚至北京方面连你要跳什么样的舞都要加以限制了。您的观察呢？
我
觉得首先我要说的这个问题呢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外国的记者他们工作总是有很多的限制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来自美国的记者他们总是在抱怨呢有很多的限制。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其实呢开放了很多，记者呢能够做很多的工作。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呢有收紧了很多，中国对于他们的报道非常的敏感。然后后来呢，在这个到了本世纪，一直到奥运当中这段时间又开放了很多。那么对于记者对于奥运会的能够报道些什么呢？中国政府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放松了很多，比如说原来。外国记者如果要到中国国内去走访的话，他必须要事先要得到当地的外办的批准才行。那么那个呢，很难得到批准的，而且呢，总是有人跟着他们啊。那从2008年，那个时候原则上呢，就是他们可以自由的，不要预先得到批准就可以到国内的各个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定，就是他可以去，谁愿意接受采访，他都可以去采访别人。那么这个呢是当时的从2008年开始的一个原则，可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中国政府呢又逐渐的收紧了一些限制啊、规定啊等等，对于来自于国内的一些信息来源，尤其是对于网络空间的一些控制。那么这样的一种受限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又加强了，就是从外国记者的角度来讲，那的确，如果你要是看过去几年呢，当然呢是有一种趋势呢，就是限制越来越严，对于外国的记者来讲呢，也感到呢是非常的困难。
我想继续跟着您刚刚所说的，您刚刚提到，确实在这么几年来有封闭有开放，但是从2008年到现在的过去10年间，您确实也注意到了一些的采访的原则慢慢的在收紧，那么特别是对网络空间的限制，您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这与当权的领导人的政策有没有关联性啊？
我
觉得最早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受，那就是我们大家觉得互联网呢应该是能够给中国带来言论的自由，而且这个东西呢是政府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呢中共呢不接受这样的一个理念呢，他们呢是用了很多的几百万的人来试图来控制人们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或者说这个想法。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的呢就是 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空间不断的在缩小，这是我所看到的。那谈到刚才您讲的那些原则的话，现在呢外国记者还是可以出去啊，去某些省份，然后呢有些当地的这官员说我不允许你来报告这些报道这些东西，那你也办法呢让这个比如说他们可以打个电话，然后打给外交部，外交部说你能不能告诉他们我们有这个权利，外交部说了，但是呢当地的这个官员呢不理他们。那的确呢就是外交部呢可以说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面他们是对外的，他在对内的话呢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也没有办法是控制国内的这个地方政府，即便他是对于这个外国记者表示同情，当然他也不是总是表示同情的。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呢我请教我们在香港的胡丽云女士，胡女士，您所在的国际记者联盟就在上个星期我们说了公布这样的一个中国新闻自由倒退的十年这样的一个年度报告啊。那您刚刚也听到了巴特勒先生所说的，他也注意到从2008年以后确实有一些变化，那么您是不是能简单跟我们谈谈在你的单位所做的这份报告里面有哪些显著的发现来显示过去十年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变化，那么您认为新闻自由在过去十年倒退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发现就是那个如果说在过去的十年之间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变化，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看见就是那个官方把传统的一个控制传统媒体的一个手段现在已经演变到控制那个网络，他们跟那个网络的一个控制还要跟那个传统媒体的一个控制还要严重，最明显的一个方法就是透过那个法规去用法规去控制那个媒体，控制那个网络，把网络里面不管是那个管理的人，或者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记者，或者就是一个我用网络去看消息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民众，他们也把不同的一个单位都抓进来，把他们就是那个给他们有一个一定性的一个法规的一个责任，如果说是违反这个法规的时候他们就要给他们去一个惩罚，这一个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也看见就是那个从以前到现在也是一毛一样的一个很普遍的就是审查跟以前比较严重，但是那个说到那个电视认罪这一个事情，就是以前就是比如说是胡锦涛的一个管理的时间五年之间都没有看见就是有那个电视认罪这一个事情，但是在后五年就是那个习近平管制那个中国的时候，就很明显的就是那个用那个毛主席的一个年代的时候所用的一个手法，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不同。还有就是那个我们也发现就是那个现在外媒他们在那个中国大陆里面做那个采访的时候，在2008年的时候其实也是还可以的，他们要跑到那个新疆或者就是那个西藏只是地方去那个做那个采访的时候，当年也有一点点的一个麻烦，但是还可以，我可以说还可以去。但是到后五年就是也是那个在习近平那个管理的一个年代的时候，他们不管是那个新疆或者是西藏，比如说就是那个在大陆里面医生比如说就是那个天津只是有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去做那个采访的时候也有很大的一个困难。困难是什么呢？就是突然之间就是一个当地的人好像对于就是那个媒体有那个采访那个权也看成是好像都不晓得也不管有还是没有，就是很快的就是叫那个外交部的那个一些人员或者就是那个那个公安去把记者带到那个公安厅，所以就是那个其实都是一个很明显的在过去这个十年里面不断去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另外也要看到，或许我们带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有些人已经看到了，就是在中国官方呢对于有关于中国新闻自由的一些批评，可以说在表态或回应上其实也越来的越强势。 就在上个星期呢，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单位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新闻自由的报告之后，在中国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向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来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发言人华春莹女士呢不但先是指责了相关的报告内容和批评是无理的，那么她另外呢也在现场要求所有在场的外国记者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告诉他们是不是真的赞同这样的一个报告内容，在中国的工作环境是否有恶化。我们先来看看这段视频。
您如果谁认为 FCCC 完全代表了你们的观点或者赞同他报告的内容，您可以举手告诉我。没有，所以你可以告诉 FCCC 的他们的这个报告，我们在场的外国记者朋友是不认可他的这个观点的，所以他并不能代表在中国的600多名外国记者的真实的观点。
是，那么这段视频呢在社交媒体上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我想请教巴特勒先生，您看到了这段视频吗？那么您怎么看？因为我们看到包括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大力的赞扬说这个华春莹的这番反应 brilliant， 太赞了，太棒了。那么您怎么看华春莹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您觉得他这是一个对记者提问的一个善意的回应呢，还是说有人觉得这其实是一种间接的一种挑衅呢？您的看法？
Well,I think you have to look at what's the job of.
你必须要看一看，对于外国记者，他的职责是什么？他的职责就是要报道中国所发生的情况以及中国政府的官方的一些观点立场。但是呢，他们的职责并不是直接向中国政府来抗议。我也做过一个大的媒体机关的一个主编呢，那你不希望你的记者自己变成这个报道的这个新闻的内容之一，因为他们呢要去那里问问题，要问一些很棘手的问题，他们到处去走访，然后调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但是他们的职责呢，并不是参与有可能会被别人看作是政治某些政治行动的一些行为。那么中国的一些这个外交记者呢，他们每年一些记者每年都会来做一些这个调查问卷调查，然后呢，应该他的回应应该是比较这个客观的。那么即便是如此，如果有一个问题说今年的情况是不是比去年糟糕了，那么这个呢，当然是一个这个主观的一个回应，当然并不是说是突然的变化，那它是慢慢的变化。如果你要看报道看那个报告的话呢，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例子啊，就是说有人碰到一些问题的。那么对于很多的新闻机构来讲，尽管他们也是非常乐意参与这些问卷调查，他们当然是匿名的，但是但归根到底，他的职责并不是说举手去说，你们对我的对待是不公正的。他们的工作是要报道，也许他们会私下的来说，或者是请外交官来替他们反映他们的问题等等。那但是还是有风险的。那么以前呢，这些报告呢，可能是就公开比较公开可以获得的，现在呢，可能他的这个传播呢是有一定的这个程序，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但对于这个外交部请人来举手来，我觉得这个呢是说一种很操纵性的一种做法，它不见得是说要恐吓他们。但是呢，你在全球很多国很多政府，他们的这种官方新闻发言人都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也不用过多的在意他。
嗯哼，那么胡丽云女士，我们知道这段相关的视频呢，也有一些中国的网友说，哎，为什么没有在场的外国记者敢举手呢？不过刚刚巴特勒先生也说了，记者的职责是报道，而不是要去直面的来与这样的一个政府做一个抗议的行动啊。但是我们也要强调，就是说在今晚我们准备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时候呢，我们也试图联系了多位在北京的这些外国记者。那么很多人都表示啊，探讨中国的新闻自由这个话题确实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他们都很担心，如果参与节目的讨论，可能会受到中国的外交部的关注或者是一些压力，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是不是能请胡丽云女士，因为您在香港，来与这些外国记者可能有更进一步的第一手的接触，他们是不是与您讨论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他们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绝大多数是来自于中国政府的吗？还是说他们自己本身所在的媒体公司也会有一些压力，要求他们不要做得太过的这个强势呢？
我想 背后的一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个不管是怎么样，他们现在都是在那个中国内地里面去做那个采访。如果要我们就是一个记者，我们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做一个采访，把一个消息，把一个新闻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把整个事情去要好好的一个报道出来。如果说就是那个有某一个记者和比如说就是呢给那个官方去盯着的时候，可能他往后去做一些那个采访，或者就是要去问那个官方去拿一个消息的时候，可能他要面对这个困难跟一般的一个记者可能还要困难更多，这个是非常那个现实的一个问题。第二就是那个我们也晓得，就是在内地里面做那个采访的时候，其实你很多时候也有官方的不同的人，很多时候都会跟你去那个打交呼啊，或者就是跟你做那个朋友。所以就是这一类这个事情也是那个比较多。如果说就是突然之间你去那个对官方有某一个安排，或者就是某一个事情去那个有那个批评的时候，可能就突然之间也有很多人就跟你去聊啊，或去问你啊发生什么事情，好像去那个好像去希望去那个去了解更多，但是事实有没有真正的个改变现实呢，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一类的一个麻烦也是很多。第三个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其实也有挺多的一个外媒，他们在海外的一个总部也受到不同类型的一个麻烦。所谓的麻烦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领事馆的一些官员也会去打电话给他们，去问某一个那个采访为什么我突然之间很多一个不同的一个消息，或者就是有不同的一个问题，去给他们有很多一个提问，或者就是那个你可以说也是那个有很多一个要求，这一类的一个要求是那个是合理的还是那个不合理，也是要看不同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一类这个事情也是一个给那个记者他本身也是需要去真正的一个面对。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去问那个记者，希望他们去那个讲给你听，就是那个他们现在面对这个困难是什么，他们就是心里面是非常的愿意，但是他们是同时间担心，就是他们去这个揭露这个消息会不会给人知道是谁去讲出来，第二讲出来的时候会不会给那个官方已经知道啊这一个人就是你呢，第三也是关于他自己的老板知道之后会不会也是个不高兴，因为就是不同的一个媒体也有他们本身的一些那个措手，就是比如说记者不可以去接受别人的一个采访，这一类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他们面对一个困难也是很多。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的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观众和朋友想要来表达看法意见。我们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第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啊，大家好。我感觉到吧，今天这个议题呢，不大合适。你不要把这个华春莹女士呢当成张志新啊或是林昭啊，你别把她当成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已经死了，华春莹就是华春莹，她要活着我理解和同情华春莹，她都要说假话，她不说假话她能活下去吗？
好的，我们谢谢您，山东的孔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关先生。关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啊。这个中国政府啊，这个东西限制新闻自由啊，这个是完全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个东西不需要什么东西了。你华春莹当场的话嘞，质问有没有记者受的阻碍，是不是受到刁难， 这个记者呢，他如果是长期住在中国了，他当时他就不敢说，他就如果是说了以后，受到阻拦呐、受到什么东西刁难呐、他今后的采访啊，他就会更加困难。这是肯定的事情，这个事情呢，不说了，就是说都知道，是不是？对。就在一个美国政府啊，也有问题，是不是？中国记者可以在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政府派去的记者，可以在美国随便采访，是不是？愿意在什么地方采访就在什么地方采访。那么你美国政府的话呢，应该是限制他吧？他限制你的记者，你应该限制他吧？是不是？这是纵容以后啊，这个东西啊，他就越来越猖狂。
嗯，
那个美国的什么美国的杂志啊、报纸啊，在中国呢，完全中国人呢、完全看不着。那么中国的报纸、中国的杂志在美国呢，到处都是。这个美国政府啊，本身呢也有问题。
好的，
他限制你。
好，谢谢您湖北的关线，我们了解您的观点，稍后我们也请两位嘉宾来答复您的问题。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习近平讲了中国式的民主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讲得很好。但是人民当家做主呢，必须有人民当家做主的平台，就像是老百姓发出声音的平台。可惜中国的媒体在这方面还是有缺陷的，就是有些话语权是受到限制。据我想了解，媒体的朋友说，就有些话语就被成为敏感话题，是被禁止讲的。我问什么叫敏感话题呢？敏感话题并不是违法的话题，而是非常敏感。敏感就是引起社会关注。我说是引起社会关注，因为社会关注才应该让老百姓发表嘛。说他说怕什么造成社会的不好影响，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是吧？你像比如说，像是现在习近平讲什么建设社会新农村，过去几个强说城镇化，为什么出现一些问题呢？到底他们俩谁讲的对呢？就要拖听农民的声音。农民说，是吧？是农民进城存在什么问题呢？是吧？我认为应该让老百姓当家做主。
好的，
就首先要做到老百姓作为主人能够发表言论的自由。就说在你们美国之音吧，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
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那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很快的来看几位啊。这位署名叫 Dudley Fund 的这位网友，他说外国记者处境堪忧，最大因素是其本国外交领事事务的失败。新闻自由的国家绝对不能实行各国记者无差别待遇，本国记者在外遭遇如何，就要对相应国家采取对等的政策。这跟刚刚的湖北的关先生所提的非常的类似啊。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列宁提出了党的文艺和党的文学，中共显然做得更彻底，不仅是党的文艺、党的文学，新闻也是党的，在国内各地方媒体要以新华社的通稿为准，境外记者在高压下自然也很难有自由活动的空间。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关延和的这位网友，他说思想控制与军队控制一直是这个集权组织存在的基础，舆论环境对政权存续极为重要。我想接下来我先请教我们的巴特勒先生，请您简单一分钟时间，我们先来回应刚刚的一位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所说，就是他觉得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如果中国政府可以对美国记者或者是境外的记者做出这么多的限制，美国为什么不采取同样的措施来对待来自中国的记者？您的看法？
I'm sure you're aware there is.
我相信你也知道，我们有一种思维流派，就是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哎，我们应该有对等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啊。”也就是说呢，如果中国限制美国的记者在中国的工作的范围，那么我们反应过来，在美国应该限制中国的记者。那么恰恰来讲，其实呢，就是从这个从中国来的记者在这里呢是数千计的，而美国记者如果在中国的话，也就几十个人啊，所以这个数量上呢，就是完全是不对等。 等的。那这个是非常的不平衡的。从数字上，中国的记者呢，在美国呢是完全可以自由通行的。在那边呢，就是有一点限制。那么，所以那当然听上去好像这个想法很好，就是在整个的关系上面，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其他的，都有很大的这个失衡啊。那以前呢，人们认为说中国是在慢慢的放开啊，在所有的事情都在慢慢的放开。那么这个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讲是有意义的，原来是有这样一种想法。那现在呢，在中国的这个美国的中国专家呢，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了。看来中国好像还没有就是慢慢的在放开，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人们呢，现在呢倡导的是要有很强硬的政策对华的。或者说是对等的，严格对等。那但问题是，中国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从比较上来讲，外国的记者在中国所获得的这个自由呢，比中国自己的新闻记者在中国呢已经自由度大得多了。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很欢迎你们的。那么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看对等性的时候，我们说哦，中国记者在美国可以自由自在的去采访。那所以呢，在这里呢是有很从根本上有不同的看法的。那么事实上，如果你要是一对一的来看，想从政策上要有对等，绝对对等，如果是光是从记者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是会非常难搞的。就是说尽管听上去好像很好听啊，觉得我们应该不发给中国记者这个签证也好，或者是不让他要或者限制他们的自由，其实呢并不见得能够让我们得到我们所要看到的那些结果，那就是说让外国记者在中国能够获得更大的这个采访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是，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一个更深层的这个一个讨论的范围，就是我们刚刚也有一些网友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在中国，不仅文学，不仅这个艺术，不仅这个文艺方面是属于党的，新闻也是属于党的。我们在这里或许导播可以放出来，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的一个官媒《求是》杂志呢，它刊出了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什么呢？它叫《看清西方新闻观的本质》。那我们就简单来看一看，在这篇文章里面，它里面是这样的提到的。他说，新闻观呢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定盘星，而且要认清并且自觉地来抵制西方的新闻观。那么很多人看到了这一点，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巴特勒先生。很多人觉得说，确确实实共产主义与这个新闻自由感觉上就是一个水火不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是不是有可能代表中国政府是永远不会接受新闻自由这样的一种西方的新闻观？在中国，我们是特别是在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我们是永远也不可能看到新闻自由的。
Well, never is a long time.
永远是很久的时间。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新闻自由这样的概念呢？为什么它是美国宪法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呢？因为我们觉得新闻，我们觉得是在一个民主的体系里面呢，它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能够照亮这个政府的这个行为啊，能够讲述真相啊，然后让人们呢让选民能够在这个投小片的时候呢，投票的时候能够想清楚看清楚问题。而中国呢当然不是这样的一种体系啊，所以他们那所以要如果有一个完全自由的媒体，然后对于中国共产党有过分的批评，或者是对高层批评啊，那么原来呢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批评政策，另外呢也可以对地方政府的一些比如说工业污染啊进行一定的批评。即便是这样的一种批评的这样的一种空间呢也在缩小。中国共产党呢不想看到批评，他也不想看到对于高层领导的批评，也不希望有丑闻会暴露出来对高层的，他想要一切都要控制。那所以呢当然这样的完全跟就是和新闻自由的这个想法完全是就是不一致的。
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也看到了有中国网民做出这样的一个论述，他说司法独立了他们就会被清算，新闻自由了他们就会被揭穿，言论自由了他们既得利益就会随着权力的失去而丧尽，只有立法权还给中国，只有执法权还给公民，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我接下来想请教在香港的胡丽云女士啊，那么我们知道新闻报道就像我们刚刚也说，它是民众取得讯息来监督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渠道，但是在中国我们发现它的这个功能完全没有办法的来发挥。您认为在中国，就中国当局来讲，他们到底是如何来看待新闻报道？他们觉得新闻报道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您是不是能简单的一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一谈？
我想就是很简单，他们就是那个把那个媒体当作他们的那一个工具，就是把他们想说的一个话，讲的一个政策，或者就是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就清清楚楚的给讲出来，希望就是民众去跟取，去希望就是那个民众去那个明白，或者去跟去支持那个政府。但是现在那个中国大陆里面这个民众，他们不会再像那个50年代、60年代那么那个简单，他们都明白就是那个现在的世界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尽管他们听了看了，但是不代表他们会相信，也不代表他们会去跟从政府所说的所讲的。很简单，你去看看现在那个股票市场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你就可以清楚的明白民众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嗯哼，我们现在在这个网络上也有一些网友很有意思啊，他提到了这位署名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的这位网友，他说即便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来看，打压境外记者也是错误的，因为当记者被打压的时候，很多时候境外媒体就只能根据传闻来报道，而这些传闻对中共是更加的不利。那么另外这位署名龚凡的这位网友他说，8964以后共匪就只剩谎言和暴力了，丑恶的嘴脸怎么见得了人，接受外媒采访会进监狱。还有这位署名玉玺的这位网友他说了，刚刚看到在我们的新闻画面里面驱赶 BBC 记者的那些人完全就是黑社会，洗反黑就要靠这种货色，只怕不是会越来越黑。我想我们节目最后剩下大约3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这个两位的这个专家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在谈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中国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特别像我们在这边收到了一位这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他提到了，他说许多的外国记者是戴着有色眼镜来中国采访，报道主题也偏重负面消息，如果外国媒体不先摘掉自己的眼镜，受到限制是正常的。这点我想请教巴特勒先生，1分半左右时间。刚刚我们也提到中国的官方一再强调，他们要境外媒体要能够全面真实的来报道中国，要这些外国记者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您觉得这些年来在中国的这些外国记者，他们是不是真的真实的而公平的来呈现中国的各个方面呢？
Overall I'm very impressed.
总体来讲，我对于从来自中国的这些报道，从那些在非常困难的这个条件下所工作来报道的记者，他们的工作的他的内容，我感到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么在我们要想一想，在世界上哪里的政府呢，它是有完全的这个自由的这个新闻媒体的，而且呢这个政府呢感到非常满意的呢？因为它这个呢是有管辖有地域的，如果你有这个有记者的话呢，肯定是他们觉得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那你可能能找到对于中国的非常好的报道。事实上中国政府呢，其实某种方式来讲，它其实是应该是感到非常自豪的，它能够从经济上有那么好的发展，而且呢在经济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啊，很难来管控，他们也管控的也不错，然后呢中产阶级啊，还有本来应该是就是有很大成就的，这个呢是做得很好，他应该感到很自豪的。还有一些呢也是在外国的外媒呢进行了非常全面的非常公正的来报道的。所以呢如果要有人说外国记者是完全是以不公平的方式或者说失衡的方式来报道中国，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也许有些记者他们的自己的有些报道可能是有所失衡，或者是有人呢可能是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个是职业的问题，这是不一样的一个问题。
好的，我想胡丽云女士，我们也就剩下大约1分半左右的时间了，我想请你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另外在节目的最后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我们谈到了在中国的境外记者遭遇了这么多的困难，那么在中国境内的中国记者或者港澳的记者，他们的境遇又是如何？1分半左右时间，请您做一番总结。
好，很简单去说，我们记者我们要报道的就是说的一些这个跟正常的事，我们要报道的就是一个非正常的一个事情去发生，民众是有知情权的。如果说是那个我们根据现在中国官方所说的，就是那个把一些正面的一个消息去报道出来的时候，这一个我想就是那个不是那个民众想知道的，因为他们关心的都是自己个人的一个利益，或者就是那个政府去管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有没有违反的法规这一类的个事情。所以就是如果说是要 好像是一个学者去写一个论文，去写下来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想这一个不是那个媒体，
好的，
一个记者他们应该去做这个事情。说回头就是那个现在面对的困难，就是那个中国大陆这个记者他们根本就是那个越做越困难，困难的意思就是那个他们只可以跟着那个官方所这个要求去那个报道。
好的，谢谢您。是胡丽云女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里，抱歉打断了您。今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讨论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巴特勒先生还有胡丽云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我们要和您探讨平昌冬奥会金正恩是否成功的离间了美韩关系，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